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丽的时间，我是阿丽。先一起来看一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最新更新出来的消息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24小时呢，是俄罗斯下令要全方位的进攻乌克兰。之前有人说这个俄罗斯小小的叫了一个暂停哈，是因为要跟乌克兰去进行谈判，所以并不是全方位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可以说是放缓脚步小暂停，但是之后呢，出现一些比较戏剧化、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那现在还没有一个澄清到底是什么样。俄罗斯是说呢，乌克兰是拒绝了谈判。乌克兰说我根本就没有拒绝谈判，但是呢，也没有看到说俄罗斯要谈判。所以现在呢，是俄罗斯下了一个全面进攻令。那另一方面呢，战况最焦灼的地方还是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是俄乌两边的军队正在基辅里面争夺基辅的整个的控制权。那可以说，就像当下很多的媒体解读出来的，就是俄罗斯本来，或者说是普京本来想的是可以一天之内拿下基辅，但是没有想到他所谓的闪电战24小时之内是根本就没有拿到基辅，这让俄罗斯方面是吃了一个大惊的。所以很多人现在在网上也说可能俄罗斯的军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么乌克兰也没有那么的软弱。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况多少是说有一点焦灼上了，那焦灼的这个最中心点就是在基辅。不过呢，其实这个基辅的战况实在说不上太乐观哈，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方面发出来的照片，基辅的很多地方也是被烧得断壁残垣的。那另一件事情可以说也是24小时刚刚发生的，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就是北约的反应部队启动了。北约是在2003年成立的一个多国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当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反对苏联，但是它成立了之后呢，一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使用过，也没有启动过，也不需要启动。那这一次可以说是北约第一次，历史上的第一次启动了它成员国的这些部队。那这个部队呢，既包括了海陆空三种部队，还包括了特种部队，那里面就包括什么英法德呀等等这些成员。而且同一时间，美国的总统拜登也是当代表了美国的当局出来说话了，就是说我们会支持北约。但是两方面，不管是北约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这并不代表北约或者美国的军队会直接进入到乌克兰进行一个正面的交锋，并不是这样的。那现在北约启动的一个部队呢，是为了可以支持和保护北约欧盟的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周五早晨的时候，乌克兰西部的城市是已经拉响了空袭警报。我们知道空袭警报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早已经拉响了。这一座西部的城市叫做利沃夫，那这个城市利沃夫它和波兰的边境不差50公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看到波兰它是北约的成员国嘛，所以北约现在已经集结好了。那目前官方报出来的数字呢，就是北约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说，现在已经有差不多40000的北约军队已经成型了。那到底他们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规定。那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下说在乌克兰最新的战况呢，来看呢，就是主流的媒体可以看到说下面的一些报道出来的数字吧，就是说俄军已经是从东北南这三个部位向乌克兰发动了这个海陆空的袭击。那么现在袭击的次数报上来的是说至少有203次，那么造成的死亡人数呢是137名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那另一个呢是从美国的国防部透露出来的讯息，但是呢是匿名透露的，这个国防官员特意要求说要匿名透露，说现在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00枚的导弹了，弹道导弹了。那现在乌克兰也是有大量的这个民众，差不多有10万人跑到了乌克兰的边境要进行逃离。那么在过去的24到48小时呢，乌克兰的国防部在自己的官方推特上也说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7架军机、6架直升机、30多辆的坦克，还有800多名的俄罗斯的军人。那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从官方到民众都在统计已经死亡的或者说是被俘的俄罗斯的军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在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境内任何官网甚至是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social media 里面， 都没有人报道到底这一次俄罗斯军人的死亡人数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包括全球的媒体都看不到说到底俄罗斯的伤亡人数是多少。乌克兰呢，现在是正在也在着手做这件事情，可以把真实的俄罗斯士兵的死亡人数和被俘人数统计上来公布于众。那么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战况自不必说了，当然是岌岌可危，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包括主流媒体上都看到了哈，甚至不符合，甚至说很多民众是躲到了这个地下铁里面和防御措施里面去避难，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那甚至连不符合上战场资格的这些80岁的老人都要去上战场了。那那个时候士兵也和老人说，说这个服役年龄或者说现在上战场的年龄是18岁到60岁，但是老人说我是为我的孙子来的。那么也有媒体报道出像乌克兰这种重量级的拳击冠军哈，身家百万的并没有逃跑，而是穿上了战服。那么现在乌克兰是打算要全民皆兵，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已经打到基辅了，所以呢，乌克兰打算开始他在基辅的巷战。现在乌克兰是两日之内发往下面免费发放了20000支的步枪给民众，说只要你愿意拿起枪来保卫乌克兰，你就可以从政府免费的领到枪支。那也就是说，一天能够分发10000支的枪支。那另一方面呢，一些没有办法上战场的，比如说妇女儿童或者是老人，甚至包括已经上战场的这些青壮年人哈，在乌克兰的各个地方排起了长队，要免费无偿的献血，为他们的伤员受伤的士兵要无偿的献血。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捐血站，这些流动的捐血点外面排的是长长的人队。那更不用说乌克兰的总理一直都是亲自上阵的，甚至在过去24小时他还和欧盟的这个领导人道别，说这有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了。那么这个是当下乌克兰境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全球关于这场俄乌战争，全世界人民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不难看到，不管是在网络上的社交媒体还是各个主流媒体都可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支持乌克兰的人民，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民主，他们的主权的，就是说他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比如说在格鲁尼亚的第比利斯，民众自发组织了上成千上万人的人到第比利斯进行游行，去支持乌克兰，去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那么另一方面呢，爱沙尼亚也是，那现在是据官方不完整的一个统计是说，爱沙尼亚这一次的游行是基本上爱沙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那么他在市中心的这个广场和十字架上至少有上万人的游行，很可惜哈，也是没有看到他统计上来的一个人数，就是为了支持乌克兰而举行的。包括法国的首都巴黎，人们走上了巴黎街头，然后打着标语，打着乌克兰的国旗，甚至还举着牌子，大家高喊的就是普京是杀人犯，普京是杀人犯。那么另一个稍微远一点的爱尔兰，在俄国外交官驻爱尔兰的大使馆外，俄国的外交官基本上是成了过街的老鼠。那当外交人员不知道他是要回到他的领馆内还是要从领馆外面出来，他的路已经都被堵上了，那大家是给他展示各种各样的标语和口号，那还有人直接就把这个易拉罐的饮料扔到了这个大使他开的车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世界尤其是欧洲人支持这个乌克兰的呼声是非常的高的。但是这并不是只是在欧盟或者说是世界的其他国家，甚至是在俄罗斯里面都已经发生了。到25号的时候，俄罗斯境内有53座城市发起了反战的示威游行，那大家举着的标语都说普京是国家的耻辱。那最大的游行发生的地点不是在别处，就是普京自己的家乡圣彼得堡，上万人走到了街头，基本上街道都被人流给拥满了，大家一直举的是要反对战争，要倡议和平。那也是在这个时候哈，在俄国的境内，俄国的当局是逮捕了至少有1700多人，因为 提倡和平反战，他们为此而被逮捕入狱。那么现在呢，各个国家对于乌克兰的这个人道援助也是相应的开始着上路了，包括联合国增援的这些给乌克兰儿童的援助啊，包括在边境时候民众自发的，波兰人就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边境里面放了很多的食物啊、衣物啊，给乌克兰的这些人民提供他们的最基本的供给。罗马尼亚也是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哈，能够给乌克兰的这些邻国的难民提供食物和住所。但是另一方面，就在俄乌战争非常焦灼，在全世界人民给乌克兰打气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什么了呢？那中国人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很多的这个热门的帖子哈，当然是中文的网站，热门的帖子。那么中国的网民说的是什么？中国的网民竟然在这时候说，愿意收留乌克兰无家可归的女生，年龄在18到25岁，体重身高都有要求，五官端正，名额有限。就这样的帖子甚至不止一个哈，就是愿意收留乌克兰的青年美女能够到中国来避难。哎呀，真的是都已经不想再念下去了。现在这个铁链女，也就是巴孩的这个母亲的案子还没有终结，那中国人又这样在全球这样的一个热门事件上发出这样的言论，而且这种言论还是大批大批的刷屏的。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为他们言论发屏买单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国人。一个现在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贴文之一，就是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发出的微博。那这个网友就说呢，我真的气得都快流眼泪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调侃战争，不要再犯贱开战争梗的玩笑，也不要再说这些事儿和自己无关，更不要说国内收留乌克兰美女一类的话题了。因为现在就是关于国内要收留乌克兰美女这一类的话题被乌克兰的媒体大量的转载。那转载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现在乌克兰人一边是反对俄罗斯，一边是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华情绪。那反华情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现在在当地，在乌克兰当地的中国人、留学生，包括一些旅游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大批的跟着本地人到防空洞去避难，也没有办法像本地人一样能够领取免费的枪支保卫自己。那另一方面呢，本地人因为领了免费枪支，而且呢，是在一种战争的状态下，所以现在每一个乌克兰人他都可以以保卫国家的名义无差别开枪。所以听到了吧，是无差别开枪，他们觉得对他们的人身、对他们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了，他们就可以开枪。所以现在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就因为大陆这些人的言论，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这些标识，把一切特征都隐藏出来，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下一个被伤害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所以这个在乌克兰的留学生也是特别着急的说当你们躺在家里喝着奶茶、刷着微博、发着无聊的玩笑，甚至低级的这种玩笑的时候，是我们这些在战场的同胞为你们的行为买单的，所以请你们不要再把同胞往火坑里推了。那这才是真真实实在乌克兰的这些华人民众所面对的问题。无独有偶的是什么呢？2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战争可以说是刚刚打响哈。其实中共驻乌克兰的使馆有提醒当地的中国的公民，就说你可以把国旗贴在车身处明显的地方哈，然后让大家注意到说你是中国的公民，不是外国的。24号发出来的，到25号的时候完全就改口风了，说现在是敏感时期，尽量不要随意亮明身份，并且展示有标识性的标志。说白了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告诉人家你是中国人，这个危险度可能更高。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和之前在中国大陆这些网友发出来的这样的微博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也许原因并不简简单单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包括中共当下他的举动。但是现在在乌克兰境内 中国人面对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至今为止呢，滞留在乌克兰的这些中国留学生是日夜的等待通知，但是呢，中共的当局至今都没有任何撤侨的通知，也没有任何的安排。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境内，不管是留学生也好，还是华侨也罢，大家争先恐后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赶紧撕毁自己门口的春联和对联，赶紧撕毁了那个国旗，不要让人知道他们是中国人。那现在在联系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已经完全的失联了。所以现在在留学生的这个圈子里面，可以说是恐怖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因为留学生觉得如果中共没了，曾经说虽远必诛的战狼没了，那他们还要去向谁求助呢？那中国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同胞还在各种各样的高级黑的黑着他们，那他们的人身安全怎么办呢？这是看到在乌克兰境内这个中国华侨包括中国留学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阿黎的频道的话，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么每一次新的节目出来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收到提示讯息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在阿黎的时间里面和您不见不散。